563集，我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喝酒了，可是因为今天实在是高兴，有种劫后余生又可以赚大钱的感觉，于是我就和黎叔一起小酌了几杯白酒。回家的时候感觉自己微微有些醉意了，可并不严重，而且一路上还和丁一有一句没一句的聊着天。谁知道就在我们一起坐电梯上楼的时候，我就感觉情况有点不对头，因为我发现自己开始渐渐地听不清楚丁一说的话，他的声音就像是隔着一个玻璃罩子传过来的一般。虽然我当时很想叫住丁一，可是很快我就发现他根本听不到我在叫他，还自顾自地走在前面准备用钥匙开门。可就在房门打开的一刹那，一直趴在门口等着我们的金宝突然就冲着我一阵的狂吠，这才引起了丁一的警觉，他立刻回过头来看向了我。可是接下来的事情我就完全不清楚，因为我的意识开始渐渐模糊了，直到丁一的脸彻底在我眼前消失之后，我就跟着睡着一样什么也不知道了。当我再次醒来时，我就看到丁一脸上有一些淤青，我心中一紧，忙问他出了什么事儿。丁一冷眼看向我，过了半晌才如释重负地对我说，
你看看这里是什么地方。
我有些茫然地四下一看，顿时是心头一惊，我勒个去，我和丁一怎么跑到拘留所里来了，而我还是被拘的那一个，这种事情怎么可能发生在我的身上呢？我来这里可都是为了做特别顾问来的，那是百分百会得到优待的，怎么今天也会坐在这栅栏里头了呢？我又看了看丁一脸上的淤青，一种不好的预感慢慢地爬上心头，不会是因为我贪了两杯酒所以就让那个家伙跑出来了吧？我一脸忐忑地说，
你脸上的伤不会是我打的吧？
丁一用手指轻轻碰了碰嘴角的淤青，然后一脸的无所谓地说，
那倒不是，不过你自己也好不到哪里去。
我一听就半信半疑地伸手摸向了自己的脸，结果刚一触碰就感觉到一阵的钝痛，估计应该也是青一块紫一块的了。
哎，这是什么情况？
我有些结巴地说道。丁一听了之后先是叹了口气，接着呢竟然是笑出声来，
哎，哼，你当真是什么都不记得了？
这不废话吗？记得我还用问你？是不是那家伙又出来了？
我有些着急地说。丁一点了点头，接着身子向后一仰靠在墙上，
昨天晚上刚一到家那家伙就出来了，然后他非说要出去走走，然后我就和他一起莫名其妙地打了一场群架，再然后我们就进来了。
我听丁一说了一堆的然后然后再然后，反倒是更加的糊涂了，于是连忙追问他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儿，怎么好好的会打群架呢？随后丁一就把之前发生的荒唐的事情和我讲了一遍，我听了之后那可真是真真的哭笑不得。其实我们走出电梯之后我就已经开始出现问题了，只是丁一一直没有发现，直到他打开了门准备进家的时候，才被一向敏锐的金宝发现我的气息不对，于是就对着我狂吠不止。丁一当时立刻是一脸警惕地看向我，结果我却很是淡然地看着他说，
别紧张，我只是出来活动一下，这些日子实在是把我给憋坏了。
丁一见我说完之后转身就走，也只好无可奈何地跟上来，因为他实在是害怕现在的我再闯出什么祸事来。之后他就跟着我一起溜达着走出了小区，在这中间遇到小区的几个熟人和我打招呼，我都是一脸笑意地回应着，要不是丁一太了解我了， 根本就没有人能够看出来我不是我了。我一路上是非常惬意的走走停停，心情好的时候还会吹几声口哨，谁知道就在我路过一家酒吧时，竟然想也不想就给走了进去。那种地方我平时很少去，特别是当晚我进去的那家夜色无边，更是打死我都是不会去的。倒不是我真是什么正人君子，而是那里面的消费实在是太他妈高了。其实像我的收入也能够勉强算得上是中产阶级了，可是我却实在是舍不得去这夜色无边里头消费。记得有一次，黎叔的一位大客户请我们去那里 VIP 区坐了坐，结果呢，我一看酒单，随随便便的一瓶进口的啤酒就要188，红酒更是吓人，全都是什么拉菲、百岁、奥松之类的，这要是来这儿消费一晚，那么我不得当场吐血身亡。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在我有生之年竟然也有机会去这夜色无边消费一回，而且我不但点了许多的贵酒，竟然呢还要了2个陪酒的服务员。我听丁一这么一说，我这心里头一阵阵的肉疼啊，这是什么性质的事情啊？还好今天我是因为打群架进来的，而不是因为扫黄打非被烧进来的，否则到时候白剑来捞人的时候，我的脸真是不知道该往哪儿搁了。可是随后我就知道，这打群架的原因也好不到哪儿去，竟然是和旁边包房的一个家伙为了抢一个自责上家的陪酒人员这才动的手，而且还是我先动的手。当时我一进去就看上这里的一位非常优秀的陪酒人员，于是我就立刻二话不说就点了他和另外一个长相好看的姑娘一起为我服务。期间我还大言不惭地对丁一说，知道张进宝为什么一看到那个吴安妮就走不动路了吗？因为他根本就没有见过什么是漂亮的女人，他成天和尸体打交道能知道个球啊。说到这里他还左拥右抱一下，这才接着说，瞧瞧，这才是真正的女人，你看看那个吴安妮长得跟个豆芽菜一样，胸无四两肉，也就张进宝能够被那样的女人给拿下来。最为可气的是吃了这么大一个亏，他竟然呢只亲了亲嘴儿，要是我早就把他给办了。丁一这时也只能是一脸无可奈何的看着我瞎折腾，心想着等我的酒劲过了也就可以恢复正常了，可是结果呢还没等到我的酒劲过就给出了事了。原来被我一进门就看中的那个陪酒人员叫做苏曼，长得确实是很好看。他在进入我们包厢之后也非常的敬业，一直耐心地劝我喝酒，可是我当时呢虽然点了许多的酒却一口都没喝，只是搂着苏曼和另外一个姑娘云里雾里地胡侃着。谁知道这时呢就见一个自称是苏曼他们领班的女人走了进来，说是柯少来了，想让苏曼过去陪一陪。我当时一听就不干了，冷声对那个领班说道，
几个意思呀，是我点的酒太少了呢，还是我消费的不够多？这个姑娘现在明明就在我的包厢里头服务，你怎么说叫走就给叫走了呢？
那个领班一看我的表情不善，立刻就对着笑说，
哎呀，这位先生实在是对不住了，柯少啊是我们这里的老客户了，我们实在是得罪不起的啊。这样吧，我一会儿啊叫几个姑娘一起进来，让您重新选择4个怎么样？
结果我压根是不领情，脸上瞬间的就给变了颜色，说，
你的意思是说得罪不起那个什么狗屁柯少就能够得罪起我了呗？
这个领班立刻就明白我也不是什么善茬，最后也只好是一脸为难地退了出去。其实是有点脑子的普通人都知道这事儿肯定是没完，那个柯少能够让领班如此的重视也肯定不是什么一般人。可是当时坐在包厢里的我和丁一也都不是正常人，他们一个是不怕事儿，一个呢就是喜欢找事儿，你说说
这俩人在一起他能友好吗？果然没有一会儿功夫，就有一个满脸酒气的年轻男人推门走了进来，他的身后还跟着两个人高马大的家伙，一看就是职业打手。而坐在我身边的苏满明显是身体紧绷，似乎对于这个男人非常的害怕。那不用说了，想必这一身酒气的年轻男人就是刚才的领班嘴巴里的柯少了。就见柯少晃里晃荡的走了进来之后，伸手一指苏满，脸色不悦的说道，
你起来跟我走。
苏满听了就忙要起身，却是被我一把搂住。
小妹妹，凡事都要有一个先来后到是吧？你可是我先点的，所以你今天就给我老老实实坐在这儿。
我最后几个字说得非常的重，吓得苏满身子一抖，立刻不敢再站起来了。眼前的柯少竟然是有些兴奋地对身后的两个人说，
哎呦喂，没想到今儿在这儿还给遇到一个狠人，成，我今天就让你知道知道，在这夜色无边里谁才是最狠的人。
他说完就慢慢地推到了门口，然后一副看好戏的神情往门框上一倚，眼中是满满的得意。随后刚才一直跟在他身后的两个大高个就直奔我而来，其中一个家伙伸手就要过来薅住我的脖领子，结果呢被我猛地一下子抓住了他其中的一根手指，然后往反方向用力一撇，只听嘎嘣一声，他的食指就被我给掰断了。那个男人立刻就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声，而门口的柯少脸上有一些变了颜色，可他还是立刻的示意另外一个家伙冲向了我。我随手抄起桌子上的一瓶红酒，哐叽一下就给砸在了第二个冲上来的那个家伙的头上，那可是满满的一瓶红酒，顿时那场面就别提多热闹，红的白的流了一地。而刚才被我掰断手指的男人已经被定一一脚踹翻在地，再也站不起来。我冷眼看向门口的柯少，一脸的挑衅地说，
要不要自己亲自上啊？
结果那个柯少那就是一个怂包，一见这情景立刻是二话不说就给跑了，最后还是领班进来把地上的两个家伙全都给扶走，然后呢连连给我们道歉，说是今天所有的消费全部免单，不过他同时也希望我们暂时离开这里，因为这个柯少肯定还会回来找我们的麻烦，到时候万一在酒吧里都打起来，那么他们的损失可就大了。我本来还不想走，可是这时呢却听丁一说，
闹够了吧，你出来的时间有限，难道说就全部要浪费在这里吗？
我一听也是，于是就转身拍了拍身上的玻璃渣子，然后和丁一一道走出了那家名叫做夜色无边的酒吧。出了酒吧之后，我还是漫无目的的四处的闲逛着，丁一也是依然的一声不响的跟在我的身后。可就在我们来到一处相对僻静的马路上时，却是突然窜出一群手持棍棒的家伙直奔我们而来。我见到这个场面立刻是满脸的兴奋，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可是丁一却是冷声地警告我说，
出手别太重了，我可不想给你擦屁股。
我听了就轻哼一声说，
打架就打架，还这么多的规矩，要不你给我演示一下如何在不伤到对方的情况之下将他们制服。
丁一看了我一眼却是没有说话，而是迎着一个手持棍棒打向自己的家伙迅速一个侧身，反手就掐住他的右侧的肩膀，只听咔嚓一声，那个倒霉蛋的右手手臂关节就被丁一给轻松地卸了下来。我一看就明白了丁一的意思，然后有样学样的也把几个冲向自己的家伙两条胳膊的关节全部给卸了下来。没有一会儿的时间，这一群人被我和丁一两个人将关节都给卸掉了，躺在地上疼的是一直嗷嗷惨叫着。这时我就发现在不远处停着一辆黑色的路虎，于是呢我就快步地走了过去，发现原来那个柯少一脸惊慌地坐在车子里，
不停对着电话说着什么。估计是这小子叫来一群人围堵我们了，然后呢想自己一个人坐在车子里头看热闹来着。结果他怎么都没想到这些人竟然是全军覆没的，这会儿更是吓得连开车逃跑都给忘了。我一看柯少的怂样，眼中就闪出一丝虐杀的亢奋来，可是却被随后赶过来的丁一阻止道：
哎，一看这小子的怂样就不经打，你还是少给金宝惹麻烦吧。
我听了是一脸的烦躁，却是没有说什么，随后呢就来到车窗前头，对着里面的柯少冷冷说道：
把车窗打开了。
坐在里面的柯少一脸的宁死不屈的摇头说：我不。我轻笑一声：
切，你不想从里面打开，那我就帮你从外面打开怎么样。
说完我回身从地上找了一块石头，对着挡风玻璃就给甩了过去。只见那块石头一下子就给卡在前挡风玻璃上面，同时四周也裂开了密密麻麻的蛛网的裂痕。车子里头坐着的柯少立刻就发出一声刺耳的尖叫声，听声音可能是被吓尿了，可是显然我不想这么轻易的放过他，毕竟是这孙子先来招惹我的，所以我今天一定得让他知道知道有些人他是惹不起的。
你是自己下来呢，还是需要我把你从车子里头拽出来？
我一脸狠厉地说道。柯少听了身子一抖，哭丧着脸对我说：
我告诉你，你可别胡来，我已经报警了，警察很快就会过来了。
我一阵冷笑：
好啊，那我就趁警察没有来之前好好和你玩玩怎么着。
只见我说完之后一拳就将副驾驶的车窗击碎，然后伸手进去轻松地打开了车门。柯少这会儿早就已经被吓傻了，一看我竟然这么轻松就给坐到了他的旁边，惊的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车里头有笔吗？
我随口问道。柯少一脸惊恐地点着头：
有。
哪儿呢？
柯少哆哆嗦嗦地指了指副驾驶的前面。我随手拉开一看，果然看到里面有几支笔。之后我就在里面找了找，然后拿了一支最粗的记号笔出来，之后呢我拔下笔帽在车上的肉色皮垫上试了试，然后一脸满意地对柯少说：
下车，我只说一次。
柯少这会儿早就已经吓傻了，几乎就是我说什么就是什么，立刻是连滚带爬地下了车子。当时我是玩心大起，一脸戏谑地对他说道：
脱衣服。
你想干嘛？
柯少一脸骇然地说。我的脸上依然挂着微笑，可是声音呢却是阴沉地对他说道：
别让我说第二遍。
后来我听丁一说，那个柯少可真的是被我给折腾惨了，全身脱的是一丝不挂不说，还被我在身上用记号笔画满了小王八。等到警察赶到的时候，这个柯少已经被我给霍霍的相当的惨不忍睹。